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最后啊，耶利米书非常长，总共长度高达52章。那如果用结束跟字数来说，耶利米书比以赛亚书还长。以赛亚书是66章啊，章数是比耶利米书要多一点。但是耶利米长了一章很长，这一次50章我们只讲一半啊。那51章比50章还要长，所以一章很长，所以总共的字数，耶利米其实比以赛亚还要长。那当他前面提到所有的这些先知的预言的时候，特别对列国的一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从46章一直讲到第51章，那46到49章，这4章呢是讲到列国，最后2章是讲一个国家，那就是巴比伦。可是这2章加起来的结束跟字数，跟前面46到49章那4章的结束跟字数来说几乎一样，甚至多一点点。那为什么对巴比伦有这么长的一段话？因为在当时来讲，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举目一看，没有一个国家比巴比伦更强盛，如日中天。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大到不能倒，可是事实上证明没有一个公司大到不能倒。全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垮了，最大的银行不会垮吗？等着瞧。没有一个国家大到不能倒，巴比伦就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几乎所向无敌。因此当耶利米在宣告这个预言的时候，巴比伦正在最强盛的时候，那时候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那事实上巴比伦帝国前后只维持了将近70年而已，等到尼布甲尼撒王死了以后，不到20年这个国家就没有了。你很难想象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这么短的时间就没有了。待会我们会提到历史当中，你会到快发现一件事情，是神在掌握历史，不是任何的人任何的国家。所以即使像巴比伦这么强盛的国家，在神手中可以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呢，可以说50章51章这2章呢是耶利米对巴比伦的一个宣告神的审判，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后的挽歌，就等于说最后的悲哀的歌，他怎么毁灭的。在当时来讲，可能耶利米讲这样话的话，谁都不会相信说这个巴比伦会变成这样子。但是耶利米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50年之后巴比伦就灭亡了。那时候还是尼布甲尼撒刚刚登基没多久，因为他把这个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他才登基的。他做王非常长，他做了大概40多年之久，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宣布这样一个巴比伦最后的结局。那这段圣经里面呢，其实有2段哈提到以色列人将要回归，回到他们的故土家乡，而且用这2段作为一个好像前后的一个，我们叫做包囊或包夹，就好像三明治一样，两片面包中间夹的是肉。所以前后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回归跟最后以色列回归，那中间一段就提到巴比伦。所以第一段他提到说，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地方来讲，那个地方叫加勒底，那巴比伦是一个国家的名字。曾经有古代的巴比伦跟后来的巴比伦啊，古代的巴比伦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公元前1700年左右，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汉谟拉比。汉谟拉比有一个法典，相当于摩西的律法，所以全世界最早的一个好像国家的一个法律文字写下来的，就是汉谟拉比法典，那是古代的巴比伦。可是国家存的时间也不长，然后后来到了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叫做新巴比伦，那是尼布甲尼撒开始了，那个地方叫加勒底。所以到今天在伊拉克跟伊朗还是有个教会，它叫做加勒底的教会，加勒底教，那就是我们教在教会历史当中称为相当于列斯多流派的，也就是到中国的景教，那个教会在今天的正式名称就叫做加勒底教会。 就加勒底是那个地名。那那边的人叫做巴比伦人，因为巴比伦是一个国家的名字，所以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叫巴比伦。虽然在创世纪提到巴别塔，巴别塔并不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所以巴别塔建的地方不仅仅是巴比伦城这个地方，因为巴别的那个字就是叛乱的意思，叛乱的意思，所以巴别塔。所以在这个地方，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第二节说，你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了，巴比伦被攻取了。就好像很多年以后，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当公元410年的时候，罗马城被野蛮民族攻取的时候，当时罗马帝国的那种震撼，罗马城怎么会被攻取？因此在公元前500多年，当耶利米说巴比伦要被攻取的时候，全世界都会震动的，正如当年罗马城被攻陷的时候，整个全国发生一个大的恐慌，好比耶路撒冷被毁一样。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西罗马帝国灭亡是在这个之后又过了60多年，是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才灭亡的。那是罗马城被攻陷了，罗马帝国还存在，只不过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不可想象，巴比伦被攻取了。下面就说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你知道这两个是平行句哈，所以前面是比勒蒙羞，后面是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因为比勒就是巴比伦所拜的最主要的一个神的名字，叫做比勒。米罗达也是他们拜神的名字，米罗达惊惶，后面就是他的偶像都惊惶，所以米罗达就是那个偶像，比勒就是那个神像，同样一个东西。那其实这个比勒这个字就相当于迦南地的巴黎，他们拜巴黎，巴黎这个字在迦南人称为巴黎，在巴比伦人称为比勒，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只是一个他们叫做万神之王，万神之王最高的一个神，是一个头衔。那米罗达呢，是本来巴比伦拜的神叫做米罗达。那米罗达是一个犹太人用希伯来文念的念法，那一般在历史上或者他们自己的文献不称为米罗达，是有另外一名叫做马杜拉，马杜拉，对，历史上通常为马杜拉，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称他为米罗达，所以是同一个名字，只是一个希伯来文跟他们的加勒底的文字叫马杜拉。那所以这两个神其实是同一个名字，所以因此他们正式的称呼叫做比勒米罗达，米罗达，所以这两个同一个，就是他们所拜的神明。当巴比伦被攻陷的时候，他们所敬拜的神明毫无能力，所以他要惊惶，他要蒙羞，因为有一个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在牲畜都逃走了。有一个国从北方上来，事实上巴比伦在哪里？巴比伦在今天的伊拉克。伊拉克你知道中东有两河流域，两条河，幼发拉底和那个第四河，这两条河，河的南边就是主要是伊拉克，河的北边就是今天的伊朗，所以伊朗伊拉克都在两河流域，一个在北一个在南。那所以呢，这个巴比伦城在两河流域的河的南边，河的南边。那从北方上来攻击他，如果以国家来讲，在巴比伦北边还有什么地方？最后他被攻陷的时候，一个是波斯，一个是马代，就是波斯马代国把巴比伦灭了。波斯在巴比伦的东边，几乎是平行的，不是在北边，东边。马代呢，在今天这个亚拉拉山的山脚下，等于是巴比伦的西北，也不是正北。那为什么提到有一个国家从北方上来呢？因为这个北方不是地理上的北方，在整个先知书提到犹大国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都是仇敌从北方下来， 以色列国、犹大国的仇敌都是北方的，没有东方，没有西方，没有南方，就是北方。因为以色列国的东方是什么？沙漠，西边是地中海，南边是埃及。可在先知书，每一次仇敌来都是北方，所以这个北方呢来讲，有某种的地理位置，也有更多是一种对犹太人来讲是一种神学意义。对以色列国来讲，有地理的意义，就是说，因为无论是先前的亚述国，后来的巴比伦帝国，都一定从以色列北方叙利亚下来，所以从他的北方，所以这个是有地理位置。可是巴比伦的仇敌不来自于北方，东边跟西北。那为什么用北方？因为在先知书提到所有的仇敌都来自于北方的时候，当年犹大国怎么灭亡的？北方的仇敌上来，这个话跟以前先知书预言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几乎如出一辙。有一个国从北方来攻击你，攻击谁？攻击犹大。现在轮到巴比伦的，有一个仇敌从北方来攻击你。就这个北方未必是地理上位置的北方，而是神学意义的北方。因为在他们来看，所有的仇敌、所有的灾祸，甚至所有的魔鬼都从北方来的。所以这个北方啊，所有圣经学者都说，这个北方不是地理位置的北方，而是就先知书对犹太人而言，所有的仇敌都来自于北方。现在曾经巴比伦是犹太人的仇敌，是北方来的，现在巴比伦你有一个仇敌从北方来。那当然我说过，巴比伦是在两河流域的南边，那北边就是后来的像今天的伊朗啊。所以虽然波斯在它的东边，可是当时在攻打巴比伦的时候是从河的北边过来的，所以也是某种地理位置的北方，只是不是很远很远的北方。这个北方不是到俄罗斯去了，没有到那么远，也不是高加索山那么北，它就是从它的北边来进攻这个地方。但最重要的是一个神学意义的那个北方，那是一切的灾难的来源，是神管教人惩罚了的那个杖，都是从北方来的，所以这个北方上来攻击他。然后第四、第五节就提到犹太人所得到的一个特别的祝福，因为他们将要回归。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个时候。”这句话哈，其实在第四节以及二十节重复过一次。二十节也是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这个都是指的一个所谓的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在旧约圣经当中，在先知书里面是一个重复应验的，那个不一定是某一天某一时刻的某一个事件，往往是一而再再三的应验。最后一个应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那日子那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时候指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是指在所罗门王之后，罗伯安的时候，南北国分裂，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那在这个时候到末后的日子，以色列人就是北国的以色列人，南国的犹大人要一起来，要一起来，他们要联合。第五节说他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不但是他们与神联合，他们两个国家也要联合，一起来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过去这两个国家的毁灭，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现在随走随哭来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他们必访问锡安，又面向这里，他们朝向锡安而来。他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就是跟神重新立原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大卫所有的约，现在要立一个耶和华永远不会忘记的约。所以表示他们的回归不但是地理位置，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同时在信仰上回归到耶和华神。这是他们的神曾经被他们的祖先所遗弃，现在他们回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朝向锡安而来。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这里，那他们为什么会离散呢？第六节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 他们现在回归之前为什么会迷失呢？是因为牧人使他们走岔路。这个牧人所指的可以指君王，可以指祭司，可以指先知。当我们今天提到弥赛亚这个字的时候，弥赛亚这个字是受膏者，它本身广义的就是包括君王、祭司和先知。当年在犹大国跟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上至君王，甚至世袭的这些祭司们，加上民间的先知，太多的假先知，这些都是广义的弥赛亚，他们不是真正的一个牧人，他们是使百姓走错误的牧人。所以为什么将来他们期盼一个弥赛亚，就是期盼一个真正的好牧人，他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是将来有一位。那么过去那些牧人，不好的牧人，坏的牧人，使他们走岔路，然后呢他们就迷失了，忘了安歇之处，以至于第七节，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为是他们这些百姓得罪的那公义居所，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神。所以他们说我们没有罪，所以我们来欺压他们，我们来杀害他们，是因为他们自己离弃了耶和华。虽然这样说，他是神管教的杖，他们仍然要对神交账。所以巴比伦曾经也是这样说，亚述王也是这么说，是耶和华派我来刑罚你们的。但是这一些作为神管教杖的这些列国，他们本身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好，所以虽然他们曾经是一个神的工具来刑罚做管教的杖，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可以任意而行。所以当这些国家包括亚述和巴比伦把这两个国家灭亡的时候，把以色列跟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不但过分的残暴，同时他们也很多次亵渎耶和华神的名。包括亚述王那时候毁灭了以色列，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写信给西西家王，你的神有什么用？我打败所有的国家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神，结果有哪一神挡得上来我？你的耶和华也不过如此，发出狂妄的话。所以那时候先知以赛亚就对西西家王说，他怎么来他没有办法来到耶路撒冷，他没有办法在那筑城筑垒要来攻打，他不会，他会羞羞愧愧的离开等等。所以你就知道亚述国跟巴比伦曾经是神管教的杖来责罚被盗的以色列跟犹大，但是当他们过分的残暴的对待神的选民，以及对在神的面前夸口的时候，他们要受到他们的审判。所以现在巴比伦为什么受审判，也就是巴比伦曾经是神所使用的拐杖，一个刑杖啊，但是他们也要对神负责任。所以第八节说，我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再一次提到联合很多国家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那所以这边就提到巴比伦最后怎么毁灭。我说再一次说这个北方不完全指的地理上的北方，虽然巴比伦城哈，因为在这个两河流域的河边，所以它的城四面你可以说像护城河一样。所以后来巴比伦这个城怎么被攻陷呢？在历史上说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巴比伦被攻陷的时候，仇敌没有攻城，因为巴比伦这个城哈是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不但有空中花园，它的城墙是非常坚固的。你想想看，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花了一年半才把它攻下来。耶路撒冷很小，有没去过你不知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才发现它小得不能再小。我绕着这个城，因为当时没有观光，没有旅游，没有导游，我一个人就绕着城墙从外面走一圈，大概一个半小时就走完了。我就慢慢走，又不是跑步， 就很小一个城，当然还有城墙，是那因为有个山谷，不太容易进攻。但是一年半，尼布甲尼撒把它攻陷了。巴比伦的城比耶路撒冷大5倍到10倍，而且那个城墙的坚固之高大，你要打的话，不要说波斯，任何国家打它，没有3-5年打不下来。就巴比伦城沦陷的时候，不是千军万马去攻陷它的，它旁边是河流。结果当时的古列王，就是波斯王古列，用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他把那个河的两端把它堵住，河水干掉了。那你知道，因为它有河水哈，所以这个城墙下面就好像我们现在排水道一样啊。后来排水道就可以看出来了，因此所有的军队从排水道进入巴比伦。当你知道巴比伦最后一个王是谁，就是但以理书的波沙沙王，还在皇宫里庆祝，为别人在攻击了，你还在里面还开庆功宴，你怎么样？他是觉得我们这个城你5年10年都打不下来的。晚宴没有结束，波斯军队已经入城了，于是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就结束了。所以历史上就是说，巴比伦被攻陷的时候没有放火，没有杀很多人，只是把巴比伦帝国的包括波沙沙王几个重要的大臣抓了杀了而已，所以没有死很多人，也没有沦陷，所以这个巴比伦城整个完整无缺。他们从水道进来的，但不必游泳，水道干了就能走进来的。所以是一个最荒唐的、最无法想象的一个这么坚强、这么庞大的巴比伦城，就这样毁灭了。所以这些是各国的哈，当然是波斯马代为主，但是结合了一样，巴比伦去攻打别的国家，也是把周围向他朝贡的这些小国家都加在一起。当时波斯马代攻打巴比伦也是一样，是有很多国家的人一起上来攻击，所以他们是有围城，但是不是用筑一个高的城垒射箭，然后这样努力的去攻打。很多国家要打一个城都是这样打的，巴比伦不是这样沦陷的，居然就从下水道就这样进来了，然后这边还在欢宴，敌军已经进来了，然后就一夜之间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所以但以理书就提到，所以但以理就告诉当时的波沙沙王说，就是今天晚上你的国家就结束了。我想波沙沙王还不太相信呢，他还说要给但以理一些奖赏，不必奖赏，当天王就没了。所以巴比伦是这样沦陷的，这是一个灾难，这是一个灾难。然后11节开始就提到巴比伦整个倾覆的过程，这个怎么样整个倾覆掉，抢夺我产业的，你们因为欢喜快乐，且像踹骨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所以最主要巴比伦的罪为什么神要审判呢？其中有一个是对于以色列神的选民耶和华说，我的产业，抢夺我产业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在所有的审判当中，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列国都曾经在抢夺、攻打、杀害神的选民当中有份，所有的摩押、亚门这些所有的国家都在这个事情上有份。那当然巴比伦是其中罪魁祸首，你抢夺了我的产业。那这边有一个希伯来文哈，我们中文最近没有特别翻译。第一个有翻译叫因，因为的因，这希伯来文有那个字。其实有3个因这个字，你们因为欢喜快乐，又因为像踹骨的母牛犊，又因为像发嘶声的壮马，就是说你们很高兴，你们抢夺我的产业，抢夺我的百姓的时候，你们欢喜快乐，又因为你们像母牛犊一样在那撒欢，又像壮马在那发出那个嘶声，因为三个因，所以你们要受审判。你们的母亲巴比伦就是你们的根源，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就是说巴比伦国将来会在列国当中列为最末小的，因为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 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受的遭的灾殃耻笑。巴比伦后来国家怎么样？我就说波斯帝国的时候，巴比伦城并没有被焚毁，可是逐渐的逐渐的，因为波斯他们后来首都不在巴比伦，换过很多地方，包括后来的巴格达。巴格达大概是巴比伦城北边50英里的地方，后来历代都没有人用巴比伦作为他们的首都，所以这个城就慢慢慢慢的就是荒凉了。到了你知道伊拉克当时有一个萨丹·胡塞，伊拉克的独裁者，他花很多钱要重建巴比伦，重建巴比伦，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新的巴比伦帝国的头，结果还没盖完，他这个伊拉克就被打败了，然后后来萨丹·胡塞被抓了，被吊死了。所以在那个之前，巴比伦城成为一个考古学上的一个土堆，一个遗迹，挖出了一点点东西，然后想要重建。但事实上，目前我没有听说过考古学从巴比伦原来的那个古城中挖出什么宝贝，好像很少。不是完全没有，是那个土堆就是原来的巴比伦城，所以后来真的是荒废，这边所说的毫无人烟，没有人居住的地方。而且在历史当中，巴比伦曾经是非常强盛，可是之后当巴比伦灭亡之后，他再也没有复兴过，再也没有复兴过了。所以巴比伦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就跟亚述一样，亚述国灭亡以后从此再也没有复兴过。波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一直有一个波斯，到今天是伊朗。我这两天在想，为什么波斯跟巴比伦跟亚述不一样？就因为波斯人对犹太人、对神的选民比较温柔，是让他们回国的。波斯其实就是以兰，我们曾经说过，以兰要回归。以兰就是在两河流域，以兰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伊朗，所以伊朗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省就叫以兰省。那有一个现在西方国家在对伊朗，因为伊朗的穆斯林很多，在过去20年当中超过100万人信主，所以有一个事工是专门对伊朗的穆斯林传福音的，那个机构的名字就叫做以兰事工，就是以兰国的以兰，不是伊朗事工，它是以兰，用它的古代的名字。所以巴比伦被咒诅被审判，是因为他对神的产业、神的选民。但是波斯却是因为对神的产业特别的宽容，让他们回国重建圣殿，甚至后来重建圣城，都在波斯帝国的时候。所以神对波斯特别有不一样的态度。可是亚述帝国从此历史上消失了，再也没有起来过，巴比伦从来就没有了。虽然都曾经非常强盛，但是再怎么强盛，在神的审判之下，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所以后面就提到说，14节，所有拉弓的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原文这个意思啊，已经投降那个字其实是举手，他已经举手了。举手什么意思啊？举手投降了，你投降的时候都怎么样？举手投降，所以他已经举手投降了。外郭塌陷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情。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神公义的审判的原则就是他怎么样待人，他怎么样待他。巴比伦跟亚述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残暴，非常有名的残暴的。那么这两个国家处理这个战败的战俘的方法就是钉十字架，所以在古代的雕刻里面都有，他把仇敌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后来罗马人是用这个方法采用了这个，把一些囚犯犯人最严重的就钉十字架，这是从亚述跟巴比伦学来的啊，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仇敌。所以16节，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也就是在 农产品方面来讲，撒种的收割了，通通铲除了，那他们就没有人撒种，也没有人收割，就表示将有一个饥荒。然后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这边就预言，除了犹太人以外，其他的被巴比伦所俘虏的各国人民都可以回到自己的故土。所以犹太人回归故土，但不是只有犹太人，其他各族的人可以回到故土。所以因此，当你想到前面46到49章这些各国的审判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个摩押可以回去，这些可以回去的都是在巴比伦王灭亡的时候，所以犹太人回去了，摩押人回去了，都是在这个时候。当巴比伦国灭亡了，波斯王朝起来的时候，波斯国的政策是容许这些被掳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就犹太人回自己的家乡，摩押回自己的家乡去了，是这样子。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在巴比伦国灭亡的时候，这些被俘虏的人都回归本族，回到本土，这个意思。接下来17节到最后，最后的结果又提到以色列民族回归。17节，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去的。前面说是以色列是迷失的羊，这边说是打散的羊，意思一样。那狮子是指谁呢？首先是亚述王把他吞灭了，然后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那在前面的先知的信息当中，多次提到丛林中出现一个狮子，不管对摩押、对亚门、对这些国家，都是提到一个狮子，就是亚述王和巴比伦王。然后18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所以当耶利米说这个话的时候，亚述帝国已经灭亡了，亚述帝国已经被巴比伦灭亡了，这是过去的事情。可是神怎么样处罚亚述王，神也同样要刑罚巴比伦王。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一样，所以他怎么样待人，神要怎么来用公义的审判来对付他。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这只要四个地方都是以色列本来他们分十二支派的时候所有的地方。加密，加密是加密山，在地中海边一个高地。还有巴山，巴山是在约旦河这个边上一个巴山，这边可以吃到，那边有很好的草原啊，很多的牧场。那以法莲山上，基列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就是今天叫戈兰高地那个地方。那基列那个地方曾经是分十二支派的时候给的马拉西支派，南边有这个流变，然后是加德，那马拉西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叫做基列。在这些地方回到他们的故土，他们有丰富的收获得以保住。20节最后，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又回到前面那句话，第4节那句话，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当然回归的犹太人完全没有罪吗？为什么罪孽一无所有，罪恶一无所见呢？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无罪，是神的一个赦罪之恩，我必赦免。而且这个时候什么应验呢？并不是在以斯拉记或者是尼希米所说的犹太人回归，但那时候完全应验。这个应验一直要延伸到最后主耶稣基督再来，在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之下，所有的余民余剩的百姓，他就是说留下的人，即原名原文就是余剩的民，在先知书常提到这个字余剩的百姓，英文叫 remnant， 余剩的民，这些都是忠心的，最后在神面前一直至死忠心的人，对他们身上他没有任何的罪恶，因为神的赦免，神的赎罪导致这个结果。所以 这一段话啊，当然整个五十章抬到五十一章，整个都在讲巴比伦的灭亡，神的审判等等。但这些给我们一些什么属灵的一些真理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既然是公义的，他的审判不单单对于被盗的以色列国、犹大国，也对于列国。那在列国中的审判的时候，不但是在2500年前当时的巴比伦，对今天的历史也是一样。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什么叫做最强大的国家是不会倒的，在神的手中没有一个可以逃避神的审判，也不没有一个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都要对神交账，都要对神交账。因此在耶利米的时代，神的公义的审判，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对神交账。那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神可以在历史中用某个国家来刑罚另外一个国家作为这个工具，可是即使作为工具的那个国家也必须对神负责。就说神有个任务给你，可是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是不是过度的来使用，尤其是对于神的产业，所以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要这些国家的人对他负责任，那神的审判是公平公义的。所以亚述、巴比伦都曾经是神的管教的杖，来管教被盗的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可是当他们过度的残害神的百姓的时候，甚至在这个过程中狂妄的自以为可以跟神相提并论，或者亵渎神的名的时候，神就要公义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了。所以这个是神这个整个审判的原则。所以在耶利米书25章，其实神就已经借过耶利米说过这样的话。25章的第12节，他提到以色列人要被掳，巴比伦俘虏70年满了以后，他说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些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是耶和华说的。12节，我要刑罚巴比伦王。14节，为什么？因为多国和大君王要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照他们手所做的来报应他们。所以神的报应的原则是，你怎么样对人，我怎么对你。那神让他们来做管教的杖，但是并没有要他们做过分的事情。所以因此，所以亚述和巴比伦受到严厉的审判，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要对神负责任。那我说过了，波斯在整个历史当中相对而言，神对波斯在整个先知书没有一句话是对波斯发出审判信息了，没有意思，没有提到波斯。但是在但以理书有提到几个列国的时候，他是从巴比伦，接下来就是波斯。你看金头、银胸、铜腹、铁腿，金头，这时候但以理就对当时尼布甲尼撒说，你就是那个金头，这是巴比伦。接下来银胸，那就是波斯马代，然后后面铜腹是希腊帝国，后来铁腿是罗马。所以提到波斯，可是没有对波斯发出咒诅。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对神的百姓如何，在神执行他的历史的计划的时候，他怎么样来扮演这个角色，就决定他们怎么样。所以国家虽然最后波斯帝国也是被希腊帝国灭亡了哈，不过这个民族还有这个国家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所以到了后来，到了那个耶稣时代的时候，那时候波斯叫做波斯帕提亚帝国，在使徒行传就叫帕提亚，那就是波斯帝国的名字。加上我们中国，中国有秦朝、汉朝什么朝，这帕提亚是一个朝代的名字，它就是波斯帝国。后来换过名字，后来叫沙善，这个另外一个王朝还是波斯，诸如此类的。所以他们对神的百姓如何，对神的态度如何，这是他们将来面临交账的时候存在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巴比伦真的是所向无敌，南边的埃及被打败了，亚述当打败了，然后一直打到土耳其，那叫做米底亚地 帝国，他也打败了。所以从东到西几乎是没有一个可以挡得住巴比伦的。可是短短的70年之后，这个帝国就烟消云灭，然后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再也没有出现。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神审判公义的原则当中，有一点似乎很特别，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神对他的百姓有一个特别的眷顾。虽然好像是儿子哈，做错了该罚，可是毕竟是他儿子，谁对我儿子怎么样，你冲着我来了吗？所以神的刑罚是很不一样。所以我昨天还在想，俄罗斯共产政权1917年成立以后，到1991年俄罗斯垮了，就苏联它联合的苏联就垮掉了，中间多少年，也就是差不多70年，有没有70几年而已。可是俄罗斯对犹太人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后来当以色列国成立的时候，很多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国来的，其中人数最多是俄罗斯来的。因为那时候还不是共产政权，在沙皇时代，俄罗斯就对犹太人很逼迫，所以他们很多人逃出来了，后来当苏联垮掉的时候，有更多的在苏联境内的犹太人逃到以色列，变成以色列公民。因为他们对神的选民，所以这个国家整个就垮掉了。还有神的选民不只是血统上的犹太人，还有广义的基督教徒，在斯大林时代杀掉了至少1000万到2000万的东正教徒，单单是神父主教杀掉了超过100万。所以他对于当时的广义的基督教，就包括俄罗斯的东正教来讲，是非常残酷的，对犹太人残酷。所以苏联这个国家很快就灭亡，那现在还有一个苏俄，可是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了。所以神的审判他是有原则的，对神的百姓，包括对基督徒，还有对犹太人，这两点是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当中，这一点是好像一个神的应许不会改变。神应许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所以这个应许是不会因着历史而改变。虽然他的百姓会背道离弃神，所以他们受苦、受逼迫、受欺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神的管教，好像父亲对孩子的管教，他是有一个限度的。当作为神管教的杖，这个国家在施行这个的时候，当你过度的使用这个暴力的时候，甚至对神发出亵渎的时候，那么神的管教就要临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当然这个历史很多很多事情我就不多说了哈。很有意思，是俄罗斯共产革命的时候，就是1917年共产革命成立的时候，在莫斯科成立的第一个他们叫什么什么委员会，绝大多数人都是犹太人。所以共产党最初成立的党员最高级的人全部是犹太人，大概80%以上是犹太人。可是等到共产政权成立以后，这些犹太人一个一个被清算斗争，最后全部死于非命。然后反过来了，斯大林登基的时候开始强烈的逼迫犹太人。纳粹党在逼迫犹太人的理由之一，他说犹太人都是共产党员，他是用这个理由在德国实施对犹太人的逼迫的。那纳粹也是另外一个专门针对神的选民的，可是纳粹党从登基，希特勒登基是1933年，1939年发动二次大战，然后1945年崩溃，希特勒自杀。所以从起到落，希特勒只有大概12年。可他对犹太人非常残酷的逼迫，我觉得在神的审判中，似乎你去仔细追踪，但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有去追踪所有的历史，你对神的选民如何在神的审判当中，这都要记账，你要对神交账。第二件事情，神的恩典可以涂抹一些真诚悔改信靠神的选民，他的罪可以涂抹的。如果你真诚的彻底的认罪悔改的话，你的罪可以 完全消除。正如在耶利米书里面所提到，最后你要追查他的罪孽一无所有，寻找他的罪恶都看不见，是神的恩典把这个洁净。所以那个日子，当那些日子，所以当时所指的是犹太人将要回归。当犹太人回归，一个是在波斯帝国兴起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的回归，回到圣地，然后去重建圣殿，后来重建圣城，那是一个的回归。但你知道1948年以色列国复国的时候，另外一个回归，事实上先知书也提到二次回归，二次回归就是指1948年那一次，有第二次的回归，还不是指耶稣时代以前就有一次回归了，公元前400年的时候，二次的回归就是指近代历史当中的二次回归。那他们那时候已经不再分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是重新联合在一起了，联合在一起了。那事实上讲的更清楚的可能是先知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7章就特别花很大的篇幅来讲，然后这个犹大国跟以色列国怎么样重新合在一起。在以西结书第37章15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这个以西结是谁？以西结就是巴比伦死亡的时代，他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的时代跟耶利米是同个时代，只是耶利米一直留在犹大，最后甚至被那些难民也硬就把他等于说掳掠到埃及去了。但是以西结是同个时代一个先知，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而且两个人有个类似的地方，不但年代很将近，两个人都是祭司。耶利米是祭司的家族，以西结也是祭司的家族，只是他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在那边的时候，耶和华话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上面写着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然后又取一根木杖，在上面写着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所以一根杖子是写的犹大跟他的以色列同伴的以色列人，犹大这个国家包括犹大支派，也包括便雅悯支派，还有其他当时分裂的时候其他10个支派有很多人因为圣殿的缘故离开自己的家乡，都到了耶路撒冷来一起进入犹大国。所以严格说起来，犹大国不是只有2个支派，我们常说有失落的10个支派，其实每10个支派里面有很多人，其中有少数忠心的人宁可放弃自己的家业到南国，因为那边有圣殿。所以南国是包括12支派的人，不过人口比例最多的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所以他这边所说的是犹大和他同伴的以色列人，就表示12个支派都有的。但另外一根杖子写的是约瑟，也就是以法莲以及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表示说北国以色列呢是以法莲支派做代表的，以法莲支派为代表，因为当时分裂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他是以法莲人，可是后来的王不见得是以法莲人啊，他用以法莲做北国的代表，然后也是一样有各族的，所以有以色列全家啊各族的，所以南国北国都是有以色列其他的支派的，但是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以色列，然后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横为一根，本分裂两国，像两根把它绑在一起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和犹大的杖一同连接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着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归回本地。然后22节，我要使他们在那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个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成为两国，不再分为两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所以这边所讲的那个王不再是一个人，那个是大卫的子孙，就是指的弥赛亚。所以在耶利米里面就可以说更详细的提到了这一个两个会合成一个，犹大人跟以色列会合在一起，一起来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罪不再被纪念，他们蒙赦免，他们成为那些忠心的余剩的百姓余民。但这个应验不是在所罗巴伯的时代，不是在尼西米的时代，这应验经过很漫长的时间，要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才会完全的应验，那个大卫的子孙那个王在那个时候才会应验。所以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最后提到说，犹大人最后的复兴是什么时候。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节到27节，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些是硬心的，但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全以色列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救主必从锡安出来，要消除以雅各家的一切不前不义，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当我除去他们罪恶的时候。所以神要跟百姓立一个永远的约。那这个时候所说的犹太人的回归认识主，也跟我们最后的末日、最后的审判、最后的救恩是有连在一起的关系的。所以保罗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应许，所以能够在罗马书写下这样一段话。当然这个的应验不是在今天，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一些事情。这些日子以来，因为两三年前这个 Gaza 的这个惨案，我们的宣教士在以色列也提到说，好像过去他们多年在以色列传福音的时候没有看见现在这种情况。以色列人不是每个人，有些人的心开始比较软，柔软一点，对福音开始有正面的反应。包括我们的宣教士，包括别的宣教机构都提到，那一次的事件好像让很多犹太人开始好像回转向神。所以有一个趋势，虽然数量上不是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信主了，但是接到很多的电话，很多人真的信主了，好像一个潮流，那个波浪刚刚开始，犹太人转向耶和华，重新从耶稣基督身上去寻求认识这个救恩。你知道今天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国，犹太人分好几种，一种是我们所知道的非常非常保守的，叫做 Orthodox 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们戴黑帽，两边拿个小辫子，然后穿着黑袍，穿白衣服的。在纽约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以色列也有，但这种人只占以色列人口大概10%到15%，不是多数人。你不要以为多数人不是这样子的。那另外一种呢是我们叫做保守的犹太教徒，他就是把犹太教所有的节期都遵守了，然后也不吃猪肉的。但是有很多犹太人是吃猪肉的，什么都吃，他什么都信，就是不信耶和华的。也有这种犹太人，可能在全国人口1/3是属于这种非常自由，几乎没有宗教背景的犹太人。在整个以色列这个版图，他的公民有400-500万人当中，有很多是属于这种。所以你不要以为犹太人都是非常虔诚的，不是。在犹太人当中，所以很多政党，很多不同的政见的。但是现在很多这些包括很世俗化的犹太人也开始转向基督，还有一些是非常非常保守的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徒也从那个里面开始转向基督。所以现在已经听到一些这样的消息，因此我们知道神已经好像撬动了那个几乎不能撬动的铁板一块的犹太人，开始有些人转向基督。所以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但神的预言，他所透过先知所说的 将来有一天犹太人要转向基督的日子似乎不是遥远到看不见。这是保罗所说的，犹太人有一些人是硬着心的，但是慢慢的当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添满不是说所有非犹太人都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福音传遍地极，在每个民族当中都有一些人信主的悔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本来铁板一块的犹太人也开始会有一些人要信主，以色列全家都要信主，不是每一个人，就是开始有明显的有人信主了。因为神要消除我们一切的罪孽，除去我们的罪恶，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就会临到我们，这个日子指日可待，盼望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来预备主的再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一方面为你自己公义的审判，我们在你面前战兢，不但国家是如此，个人是如此，我们如何在你这位公义又公正的创造主面前，如何来面对你自己公义的审判，我们将来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好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在主的救赎之恩之下，我们才能够消除一切的罪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你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求主也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看见不但过去的历史，今天国际的世界大事纷纷乱乱，好像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几乎没有结果，没完没了，但是我们更知道你是掌管历史的神，你有时候借着一些国家，借着一些国际的局势来彰显你的公义，但是你要每一个人每个国家每个政权都要向你交账，都要向你负责。因此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也懂得在你面前有一个依靠仰望的心，因为你在世界中掌权，今天所看见的一切都并不是完全的真相，所看见的一切也不是最终的结果，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